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大家好，我系梁艳光。最近咧，投资杂志 Mortgage Professional Australia 咧就引述咗 Hotspotting 嘅一篇研究分析，就发现咧澳洲嘅偏远地区同埋城市外围地区咧，正系成为长线嘅房地产投资热点。根据他们的基准来到分析，这些区域在未来十年的资产增值潜力是比市中心的地段是更加好的。而他们更加是在报告里面列出了十大具备长线投资潜力的可负担地区，包括了维州 Ballarat 的独立屋，新州 Broken Hill 的独立屋，南澳胶拿的独立屋，在塔州 Glenarchy 的独立屋，同埋咧维州墨尔本嘅公寓，新州咧 Musselbrook 嘅独立屋啦，同埋新州 Parramatta 嘅公寓，亦都有南澳 Port Lincoln 嘅独立屋，亦都包括咧维州 Wellington Shire 嘅独立屋，同埋咧响首都领地啦 Wooden Valley 嘅公寓等等嘅呢啲物业咧，都系被认为咧系可负担，亦都具长线投资潜力嘅一啲房地产啊。今日我亦都继续请到咧买家中介公司 Grand Vision 嘅总裁刘俊华，同大家睇睇咧究竟报告里边列出嘅呢十大有长期潜力嘅投资地区咧，系咪真系咧值得大家注意咧？亦都会同大家睇睇咧，究竟偏远地区咧会唔会成为下一波有潜力嘅房地产投资热潮咧？嗱，咁我又先问下 Frank 先。报告亦都列出咗啦，喺维州嘅 Ballarat 啊、新州嘅 Broken Hill 同埋南澳等地嘅独立屋啦，以及咧喺维州咧 City of Melbourne 啦、新州 Parramatta 等嘅呢啲公寓啦，都系十大具备长期潜力嘅一啲投资地区嚟嘅。你又觉得呢啲地区有啲咩共同嘅特征咧，系会特别吸引到投资者？又或者咧，即系正如报告所讲，有长期嘅投资价值嘅咧？
按照 Hotspotting 嘅报告列出嘅呢啲区域咧，佢哋就认为咧呢啲地区吸引投资者主要有几点嘅，一般咧，佢哋嘅价格会比主要首富城市嘅楼价低啦，提供咗更低嘅入市门槛。佢哋咧亦都唔系依赖单一嘅产业啦，多元化嘅地方经济咧对长期稳定升值系非常重要嘅。咁同时咧有多种政府同埋私人嘅基础设施投资啦，人口亦都有稳定嘅增长嘅，带嚟咗住屋嘅需求啊，低空置率同埋稳定嘅租金。咁呢个报告强调咧，呢啲地区系处于增长周期早期嘅阶段。咁但系咧，我哋睇呢种报告嘅时候咧，一定要有一定嘅批判性嘅。我就并唔完全同意佢哋提出嘅一啲具备长期潜力嘅投资市场，特别系当佢哋提到墨尔本市中心啦，同埋 Parramatta 嘅公寓市场嘅时候咧，我系完全唔能够同意佢哋嘅观点嘅。
你就话你唔系好同意市中心嘅嗰个部分啦，咁但系咧报告当中咧亦都提到唔少咧系一啲偏远同埋乡镇地区咧嘅楼市咧系有升值嘅潜力嘅，咁你又觉得咧而家情况系咪反映澳洲响目前嘅楼市升幅里边咧，可能都会集中响乡镇或者系一啲偏远地区咧？
系嘅，但系其实咧呢个已经唔系新嘅现象噶啦。过去二十年咧，其实大多数偏远地区嘅楼价咧升幅同首富城市本来就系不相伯仲嘅。咁自从五年前咧，我哋甚至已经睇到唔少偏远地区嘅升幅咧系比首富城市更加高嘅。呢个咧其实系有啲反直觉嘅。我哋好多时华人对偏远城镇唔够了解咧，就会误以为偏远地区都系经济单一啊，冇人买、冇人租嘅地方。但系投资咧，我哋要睇事实、睇数据。Cotality 最新的楼价指数报告亦都显示呢，澳洲整体楼价过去五年的升幅呢是达到 40% 左右。咁但是首富城市的整体升幅呢是只有 36.5% 嘅啫。对比偏远城镇平均过去五年呢是升了 53% 嘅。所以两者呢其实是存在唔细嘅差距。除了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和珀斯这几年的升幅比他们所属州份的偏远地区略胜一筹之外，所有其他州份都是偏远城镇的升幅 高于首府城市嘅，特别系喺新州同埋维州咧系特别明显。咁未来几年咧，我相信呢个趋势都仲会持续嘅。最主要嘅原因咧系更多澳洲人会选择想生活喺呢啲嘅城镇入边。除咗楼价嘅基数较低之外咧，人之所以愿意去呢啲地方咧，其实离不开就业嘅机会嘅。近呢十年咧，偏远地区唔再只系居住嘅地区啦，而系提供长期职业发展嘅机会。就业嘅岗位增长咧，呢几年亦都比首府城市快嘅。再加上咧，呢几年远程办公咧，亦都变得越嚟越普及啦，令到越嚟越多人咧有条件选择更好嘅生活质量。另外一啲因素咧，就系偏远城镇咧，佢哋一般会存在结构性房屋供应嘅短缺。因为要大批量建造新的房屋在这些地方呢，几乎是没可能的。连带租楼供应呢也都会更加紧张。那基础建设也都很重要啦。我们会看到呢，很多偏远地区都有州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升级他们的交通啦、医疗啦和商业配套。对选择去那里生活的人也都是重要的考量之一咯。
报告所提到咧，呢十大啊具潜力投资嘅地区当中咧，亦都提到有唔少系公寓楼嚟嘅。咁当然，头先你都话啦，对于墨尔本市啊或者系Parramatta呢啲嘅公寓楼咧，你又未必好大信心啦。坊间咧普遍对公寓嗰个升值潜力咧，往往亦都有所保留啊。你又其实对于一啲公寓楼啊，咁实际嘅升值潜力咧有啲咩评价咧？或者应该咁讲啦，就系有啲咩条件会令到咧一个地方嘅公寓可以咧更具长期升值嘅潜力咧？
嗱，其实咧就唔可以话所有公寓都缺乏长期升值嘅潜力嘅，个关键咧在于位置同埋供应嘅数量咯。投资者咧一定要明白一个底层逻辑，澳洲房地产升值咧大多数系嚟自于笪土地。并不是那个建筑物本身的。建筑物呢会越来越旧，反而是贬值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普遍大地的 house 或者是 townhouse 比公寓表现呢一直都更加好。如果公寓在这个区域的占比不高的，而且密度很低，譬如那种旧式 units 里面呢，我们会见到一栋楼宇里面可能得四户到十户左右，那他们是有相应的土地含量的。这一种呢都是有它的升值潜力。但是如果这个区入面有大量高密度高楼的公寓呢，那这一种几乎可以肯定升值的潜力非常有限了。所以呢，这个 hotspotting 的报道里面提到墨尔本市中心以及雪梨 Parramatta 的公寓他们认为值得投资呢，我个人是完全不能够同意的。这两个地区呢都是公寓供应过剩和密度非常高。咁我个人认为呢，投资者选择偏远地区嘅 house 表现一定会比呢啲区域嘅 apartment 会好非常多。
嗱，过去几年我哋见到啦，澳洲人都开始习惯咗在家工作啦，或者叫遥佢工作嘅模式啦。咁虽然呢一方面呢政府或者系坊间呢都仲有几大嘅争议嘅。咁但係你又会唔会预示呢一个嘅趋势呢未来仍然会对房地产呢有持续嘅影响呢？
确实这个趋势是会对房地产版图有一定的影响的。特别是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崛起会给到一般的自住买家可以有更加灵活的一些选择咯。但是我觉得选择买自住物业的买家呢，我就没有太多的意见，因为只要适合自己的生活就是啱的选择。但唯一的建议呢，就是要量力而为咯，计算过买入价之外的持有成本，自己的收入可以轻松应付的，那就会风险更加低咯。
不过呢亦都有不少的数据亦都显示目前呢在雪梨和墨尔本呢一些的高端市场呢就开始出现跌幅。但是呢一些首次置业者活跃的低价市场呢就仍然有很稳健的表现。其实这种分化呢你认为会持续几耐？
我认为呢在未来两三年都还会持续的。毕竟利率极有可能呢会继续上调，而且可能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咁贷款政策亦都继续收紧，负扣税同埋增值税减免嘅政策呢亦都有可能喺五月份嘅时候有一啲改变。所以呢两个城市嘅买家会更加谨慎。本来预算更高嘅投资者呢亦都可能会去睇一啲低价啲嘅市场为主啦。所以跟住落嚟呢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买家需求呢都会继续集中在低价市场为主的。
分析就是说呢在珀斯和阿德雷德呢这些呢仍然是在供应上面呢有严重不足的城市呢， 咁楼价仍然系高企啦。你又觉得咧，譬如好似珀斯啊、阿德雷德，未来房地产投资升值嘅潜力系咪仍然系会高咧？
就咁睇，应该系嘅，除非供应能够一下子增加好多啦，否则咧市场依然会被供应不足所支撑住嘅。嗱，不过咧，珀斯同埋阿德雷德呢两者咧，其实存在好大嘅唔同嘅。珀斯咧目前依然有大量国内嘅洲际移民涌入，需求仲喺度不断增加嘅，所以配合供应不足嘅时候咧，上升嘅幅度同埋趋势咧会更加明显。阿德莱德咧反而系流失紧呢一类人口嘅，所以需求咧并冇珀斯咁大。我亦都预计咧，阿德莱德个升幅会比较平啲，冇珀斯咁犀利嘅。
随住喺未来五月加息嘅预期升温啦，你对未来半年澳洲嘅房地产市场有咩预测
呢？其实呢，我哋就好难笼统咁去讲澳洲楼市会点样，因为澳洲呢一直以嚟都系由多个细分市场组成嘅房地产市场嚟嘅。除咗八大首富城市，仲有50个主要嘅偏远城镇，佢哋呢会有唔同嘅升跌周期，咁对某啲市场嘅不利因素可能呢反而系对另一个市场嘅有利因素。咁就目前嘅趋势嚟睇呢，珀斯、布里斯本、西澳同埋昆州、塔州偏远地区喺未来半年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会有非常强劲嘅表现嘅。雪梨同墨尔本嘅中高价位市场呢，应该就会持续轻微下跌一段时间啦。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亦都唔该晒阿 Frank 嘅分析。再一次提醒大家，以上内容系一般性嘅资讯，并唔构成投资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哋嘅理财会计师或者投资顾问查询。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